刘安吉门客。刘安吉门客。写作和编纂书籍是用来确立道德规范，整顿人间事物的。向上考察天象，向下揣度地理，中间贯通各种道理。虽然未能完全揭示玄妙深奥的精华，但丰富的内容已足以展现事物从始至终的脉络。概括要点，列举大纲，而不剖析淳朴的本质，散乱根本的大道，担心世人昏昧无知，无法理解。所以增加许多文词，广泛阐述道理，又怕人们舍本逐末。因此只讲道而不讲具体事物，就无法与世俗一起沉浮。只讲事物而不讲道，就无法与造化一同遨游休憩。于是著作了20篇，包括原道、处真、天文、坠行、实则、懒明、精神、本经、主述、妙称、奇俗、道印、泛论、全言、兵略、说山、说林、人间、修物、太祖。原道篇是包罗天地四方、混沌万物、取向于太一的容貌，探测幽深玄妙的境地，在虚无的境界中翱翔，依托微小而包容广大，持守简约而治理众多，使人知晓先后的祸福，动静的厉害。真正通晓其意旨，就能浩荡的观览全局。想用一句话使人醒悟，就要遵从天道而保持真性。想用两句话使人通达，就要轻视外物而珍重自身。想用三句话使人穷究，就要抛弃外物而回归本性。把握它的主旨，对内调养五脏，滋润肌肤，遵循法则，并终身奉行，以此应对万方，应对各种变化，就像在掌中转弄弹丸一样，足以自得其乐。处真篇是穷尽终始的变化，探究有无的精微，辨析万物的变异，统合生死的形态，使人舍弃外物而返回自身，审视仁义的界限，贯通同义的道理，观察至德的统系，了解变化的纲纪，解说玄妙中的符验，通达造化的本源。天文篇是用来调和阴阳之气，理顺日月之光，调节时令的开合，排列星辰的运行，了解逆顺的变化，避开忌讳的灾祸，顺应时运的感应，效法武神的常道，使人能够仰观天道，顺承自然而不扰乱其常规。地形篇是用来穷尽南北的长度，极尽东西的广度，整治山川的形态，区分川谷的分布，明确万物的主宰，知晓生灵的种类，罗列山渊的树木，规划远近的道路，使人通达周全完备，不为外物所动，不为怪异所惊。实则篇是用来上依天时，下尽地利，依据法度行事，符合人事准则，形成12节气作为法事，终而复始，运转无穷，遵循仿效，以知晓祸福，掌握取舍开合，各有禁忌，发号施令，按时教导，使治理百姓的人知道如何行事。懒明篇是讲述至精之气通达9天，至微之物深入无形，纯粹之气进入至清，光明通达幽冥，于是开始览取事物，引类比喻，观察获取，想象夜色中的同类，用可以比喻形象的事物来打通阻滞，疏导庸塞，引导人的心意，连接无穷，以此阐明物类的感应，同气的呼应，阴阳的和合，形迹的征兆，使人能够远观博见。精神篇是推究人的本源，使人明白形骸九窍取向于天，血气与天相合，喜怒与雷霆风雨相比，与昼夜寒暑相明，审查死生的分别，辨别同意的踪迹，调节动静的机要，以返回性命的根本，使人爱惜养护精神，安抚宁静魂魄，不以外物改变自己，坚守虚无的宅舍。本经篇是用来阐明大圣的德性，通达初始的大道，比较古今衰世的变化，褒扬先世的隆盛，贬斥末世的邪正，使人摒弃耳目的聪明，精神的感动，意志放荡的观览，调节养性的中和，区分帝王的操守，排列大小的等差。主述篇是治理百姓的事，用来根据职务督察责求，使群臣各自发挥才能，明确掌握权柄，以控制群臣，提出名号，责求实际，用参伍之法考核，使人主掌握权术要领，不随意喜怒，其法术正直施政，纠正邪僻，去除私心，确立公正，使百官条理通畅，如浮凑一样聚集，各自从事本职，人人贡献功绩。这就是主述的清明。妙称篇是分解道德之论，等差仁义之分，杂糅人间之事， 总和神明的德性借助形象取类相互譬喻，截取短节以应对小事，用以曲折论证，应对感应而不匮乏。其俗篇是用来统一众生的长短，同化九夷的风气，贯通古今的议论，贯穿万物的道理，才智礼义的事宜，谋划人事的始终。道应篇是收集往事踪迹，追观古时遗迹，考察祸福利害的反转，验证老庄之术，并合得失之事。泛论篇是用来缝补缝隙之间，填补缺漏之处，接续直到施行，推究根本，显现得失的变化，利害的反转，使人不妄自沉溺于势力，不被事态诱惑，有浮验昭明，监考时事变化与造化推移。全言篇是用来譬喻人事的意旨，解说治乱的体制，选择精微言辞的奥妙，用治理之文诠释，补缀过失的缺漏。兵略篇是用来阐明战胜攻取的策略，形势激变，诡诈变化，体察因循之道，操持后发制人的理论，用以知晓战阵纷争非道不行，知晓攻取坚守非得不强，真正明白其意，进退左右不失时机攻击要害，凭借形势为资，以清静为长法，避实击虚，如驱赶群羊，这就是论兵的要义。说山说灵篇是用来开通百世的庸恶，贯通万物的治塞，借助譬喻取向，用不同形态的事物以引领理解人意，解除纠结，解说复杂问题而明晰事理。人间篇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，考察利害的反转，钻研得失的痕迹，标举始终的界限，分别百世的精微，陈述存亡的关键，使人知道祸可变为福，亡可变为德，成可变为败，利可变为害。真正明白其深意，就能在世俗间周旋抚养，而不受谗言贼害的伤害。修悟篇是因为人们对于道尚未浸润，对论说体会不深，看到文辞反而以清静为常，恬淡为本，于是懈怠荒废学业，放纵欲望，任意性情，想苟且偷安，却阻塞于大道。如今狂人无忧，圣人也无忧。圣人无忧是以德调和，狂人无忧是不知祸福，所以通达而无为，与阻塞而无为相同。其无为相同，但所以无为的原因不同。因此用浮泛的陈述，流利的说法，使学者能听信，从而勤勉努力，以求接近大道。太足篇横贯八方，达到极高，上明日月星辰，下河河水土，贯通古今之道，治理伦理次序，总括万方的要旨，而归于一根本，用以经纬治道，纲纪王室，推究心术，理性情，以容纳清平之灵，澄澈神明之精，与天河相缠绕，用以览观五帝三王，怀藏天气，怀抱天心，执守中和，德行在内形成，以凝聚天地，心发阴阳，序次四时，端正四方，安抚则安宁，推动则运行，于是陶冶万物，化育众生，倡导则应和，行动则跟随，四海之内一心同归。所以景星出现，祥风吹来，黄龙降临，凤凰在树上筑巢，麒麟在郊野出现。德性不在内形成，而只是施行法度，专用制度，神奇不应，福祥不归，四海不归顺，万民不化育。所以德性在内形成，是治理的根本。这就是洪烈的太足篇。所有著作是用来窥探道的开塞，期望后世知道举措取舍的事宜，对外接触事物而不迷惑，对内能安顿精神，调养气息，安享志和，从而自乐于所受之于天地的禀赋。所以只讲道而不明终始，就不知仿效依循；只讲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，就不知避讳；只讲天地四时而不引用譬喻类推，就不懂精微；只讲至今而不推究人的神气，就不懂养生的机要；推究人情而不讲大圣之德，就不懂五行的差别；讲帝王之道而不讲君主事务，就不懂大小的等差；讲君主事务而不做比喻，就不懂动静的事宜；讲比喻而不讲世俗变化，就不懂会合大同的宗旨；讲了世俗变化而不讲往事，就不懂道德的应验；懂得道德而不懂世俗曲折，就无法应对万方；懂得泛论而不懂全言，就无法从容；通晓书文而不懂兵略， 就无法应对突发事件。懂得大略而不懂譬喻，就无法推明事理。懂得公道而不懂人间，就无法应对祸福。懂人间而不懂修物，就无法使学者努力。想勉强省察其文辞，总览其要旨，不曲折深入，就不足以穷尽道德之意。所以著作二十篇，天地之理探究尽了，人间之事接触到了，帝王之道完备了。其中言论有大有小，有微有粗，旨趣不同，各有表述。如今专讲道，则道无处不在，然而能得本之末的，只有圣人。如今学者没有圣人之才，而不详细解说，就会终身在混沌中颠沛，而不知醒悟于昭明之术。如今易的乾坤足以穷尽道义，八卦可以十吉凶之祸福，然而伏羲又变为六十四卦，周代增加六爻，用以推究清正之道，而追寻万物的本源。五音之术不过工商角徵羽，然而五弦之琴不能弹奏，必须有大小弦和谐搭配才能成曲。如今只画龙头，观者不知是什么兽，画出完整形体就不会怀疑了。如今说道则多，说物则少，说数则薄，说事则浅，推而论之则无可言说，所以为学本来就是想达到不言而已。道论极深，所以多用文辞来抒发其情。万物极多，所以广泛解说以通其意。文辞虽然曲折蔓延，复杂遥远，却是用以讨喜荡涤至深之意，使其无凝滞阻塞，卷卧而不散。江河中的俯视不可胜数，然而祭祀者从中取水，是因为江河之大。一杯酒白，苍蝇进入其中，普通人就不尝了，是因为小。真正通晓二十篇之论，观察纲要，得以通达九天，经过十门，超出天地，开辟山川，在世间逍遥，主宰万物形态，也是悠游自在了。如此挟持日月而不耀眼，滋润万物而不枯竭，广大而浩瀚，足以观览，渺茫而浩荡，开阔旷远，可以遨游了。文王之时，纣为天子，横征暴敛无度，杀戮不止，沉湎于酒色，宫中如同市场，制造炮烙之刑，挖苦谏者的心，剖开孕妇的肚子，天下人同心感到痛苦。文王四代积累善行，修德兴义，处在齐州之间，地方不过百里，天下三分之二归附他。文王想以卑弱制服强暴，为天下去除残贼而成王道，所以太公的谋略产生了。文王开创基业而未完成，武王继承文王之业，采用太公之谋，竭尽微薄的赋税，亲自穿上甲胄，讨伐无道不义之人，在牧野誓师，登上天子之位。天下未定，海内未安，武王想昭明文王的美德，使夷狄各自以财物来进贡，但偏远未能到达，所以置办三年丧事，在堂上两营之间并葬文王，以等待远方。武王立位三年去世，成王在襁褓之中，未能执政，蔡叔、管叔、辅助公子陆父想要作乱，周公继承文王之业，执掌天子之政，以辅佐周氏，帮助成王，担心争道不停止，臣下危害君主，所以放马于华山，放牛于桃林，毁掉鼓，折断鼓槌，插户上朝，以安定王室，镇抚诸侯。成王长大后能处理政事，周公受封于鲁，以此移风易俗。孔子修治成王、康王的道，阐述周公的训诫，教育七十弟子，使他们穿戴其衣冠，修习其典籍，所以儒家学说产生了。墨子曾学习儒家的学业，接受孔子的学说，但认为儒家的礼仪繁琐冗长，让人不愉快，厚葬浪费钱财，使百姓贫困，长期守丧伤害身体，妨碍事务，因此背离周代的礼制而推行夏代的政令。下雨的时候，天下洪水泛滥，禹亲自拿着本机和铁锹走在百姓前头，疏通黄河，并开凿九条支流，挖掘长江，并打通九条水道，开辟五湖，而将水导向东海。在那时，他烧火做饭都来不及擦汗，积水打湿也顾不上擦干，死在山上的人就葬在山里，死在沼泽的人就葬在沼泽中，所以节省财物、薄葬、减丧服的做法就由此产生了。齐桓公的时候，天子地位卑微衰弱，诸侯们凭借武力相互征伐，南方的夷人和北方的敌人交替进攻中原，中原各国的存续就像细线一样危险。齐国的土地东边背靠大海，北边以黄河为屏障， 土地狭小，田地稀少，而百姓大多智巧，皇宫忧虑中原的祸患，苦于夷狄的作乱，想要保存将王之国延续断绝的世系，尊崇天子的地位，扩大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因此《管子》这部书就产生了。齐景公在内喜好音乐美色，在外喜好狗马打猎，射鸟常常不归，好色不加辨别。他建造鹿寝之台，大量铸造大钟，在庭院中撞击，郊外的野鸡都因此鸣叫，一朝之间就赏赐3000钟粟米、粮秋苣，子家快在左右引导，所以晏子的劝谏就产生了。晚近的时候，六国的诸侯像溪谷一样各不相同，河流阻隔，山岭隔绝，各自治理自己的疆域，守护自己的封地，掌握自己的权柄，专擅自己的政令。下面没有方伯，上面没有天子，凭借武力争夺权力，胜利者居于上位，依仗联合的盟国，缔结重要的盟约，剖分幸福，结交远方的援助，来守护自己的国家，维持自己的社稷，因此合纵连横，长短之术就产生了。申子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之臣，韩国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国家，土地贫瘠，百姓凶悍，并且夹在大国之间，晋国的旧礼法尚未消失，韩国的新法令又不断出现，先君的命令还没有收回，后君的命令又下达了，新旧相互抵触，前后相互矛盾，百官背弃混乱，不知道该如何遵从，因此刑民之学就产生了。秦国的习俗贪婪凶狠强力，缺少道义而追逐利益，可以用刑罚来威慑，而不能用善行来教化，可以用奖赏来激励，而不能用名节来勉励。秦国背靠险要地形，环绕黄河，四面关塞，成为坚固屏障，地理形势有利，物资积蓄丰富。秦孝公想要凭借虎狼般的威势来吞并诸侯，因此商鞅的法术就产生了。至于刘氏、刘安的这部书，观察天地的现象，贯通古今的事情，权衡时势而建立制度，度量形体而施行适宜措施，推究大道的本心，合乎三王的风范，以博大宽和来治理。在深邃玄妙之中，精微摇动广博观览，舍弃那些界限拘束，斟酌汲取那些和顺宁静，从而统御天下，治理万物，应对变化，沟通不同种类，并非遵循一条固定的道路，固守一个角落的见解，拘泥于牵扯牵连的事物，而不与时代一同变迁，所以把它放在狭小之处，不会阻塞，散布到天下，也不会空疏。